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们今天呢，来到天堂信息系列的第二次讲座。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十二节告诉罗马人说，他们应当在盼望中欢欢喜喜，当然就是天堂的盼望应该会带来喜乐。远在旧约时代，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七章的一节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他说的对呀，但是他是以一种全儒主义的方式说的，生命对他而言太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天堂的盼望，喜乐的盼望。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并且发出同样喜乐奇妙的盼望。是什么让死亡变得充满了喜乐呢？是什么让盼望变得喜乐呢？就是天堂。我们认识和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去一个永恒居住的地方，圣经呢，叫做天堂。上一次我们讲到，天堂是神的居所，是神独一无二的家，尽管他每时每刻处处都在，但是他居住的独特地方就是天堂。对于我们宝贵的事物都在天堂，父在那里，救主在那里，旧约和新约的圣徒都在那里，我们的名字在那里，基业在那里，奖赏在那里，财宝在那里，公民的身份也在那里。天堂是我们的家。我们在此生呢，只不过是个异乡客。圣经也告诉我们，圣天使也在那里。以赛亚书第六章描述了一幅图画，神高高的坐着，在他属天的宝座上被升高，圣天使围绕着他。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也会找到，就是天使在天上。经文清楚说到，天堂是圣天使居住的地方，所以天堂是神和圣天使的居所，也是圣徒现在居住的地方。他们已经从这个世界离开，我们当中剩下的人有一天也会去那里的。我们上一次看到，尽管现在我们不在天堂，但是我们活在属天的领域中，也就是说我们预尝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神属天的能力透过我们在工作。我们知道天堂喜乐的一点点，天堂之爱的一点点，天堂能力的一点点，还有天堂祝福的一点点，这些呢都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了，借着圣灵的同在，圣灵给我们仁爱、喜乐 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在天堂完全开花。圣灵就是将要来的祝福的凭据啊，预付定金或者是保证。成为基督徒几乎就好像在天堂的主菜还没有来之前，在品尝餐前的开胃菜。我们已经在享受属天的生命，我们现在呢是永生的拥有者，我们是新家的一员，是新人的拥有者，享受新的热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在这里呢是异乡客，却真正属于属天的环境。有一天我们要去那里，活在那个地方。如今的许多人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了，旧约圣徒在那里，那些从耶稣死而复活以来死去的人也在那里，他们的灵现在在那里等待身体的复活。真正的人在那里，但是得荣耀的身体还没有在那里，而在等待基督第二次再来。旧约和新约的圣徒，在十字架左右两边的人，在信心中接受神救恩的旨意和方式的人，现在都与神同在。任何神的圣徒死的那一刻就立即去了天堂。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时代的信徒，有些中世纪神学家教导说，旧约圣徒死的时候去了地狱的边境存储槽啊，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地方，在那里呢你等待着直到基督死去。在基督死去进入天堂后，你就可以进入天堂了。但是我认为旧约无法支持这种观点，旧约没有说到什么存储槽或者等待地啊等等。我认为当旧约圣徒死去的时候，他就与神同在了。在新约基督徒死去的时候，他就与神同在了。好，我们看几个例证。诗篇第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就是诗篇作者面对死亡的时候为什么充满了盼望。他说，主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然后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人的期待就是离开此世的时候，他会与神同在，在神的右边找到满足的喜乐与永远的福乐。牧羊人美好的诗而诗篇第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然后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甚至你走过死荫的幽谷，神也与你同在。天堂呢，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然后呢，是我要住在地狱边境吗？不是的，我且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殿在哪里呢？神住在哪里呢？他住在天上。诗人的盼望就是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在，这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说的。所以当旧约圣徒死去的时候，他就与神同在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基督登山变相，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当时呢，基督还没有死，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然而很明显，有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神的同在中很安全，被带到那美好的地方。还有啊，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当乞丐拉撒路死后，他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是个蒙福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如果你理解亚伯拉罕的怀抱或者亚伯拉罕的胸口是什么意思，可能会有帮助。这幅图画呢，就是东方宴会，他们呢斜躺着啊，有沙发，筵席是拉得很长的活动，斜躺着吃东西，然后有盛宴庆祝，音乐对话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婚礼可以持续七天，哇，不停地吃啊吃啊，客人会待在房子里，所以斜躺在桌边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人的头会靠在另一个人的胸口，例如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也是这样斜躺着。那么拉撒路会从亚伯拉罕胸口的位置跟亚伯拉罕谈话，仿佛拉撒路的头几乎要碰到亚伯拉罕的胸口了。最后的晚餐中，使徒约翰把他的头放在基督的怀里，也是同样的方式，保持着斜躺的姿势，头重叠着。他们会以那种方式来对话，你当然不想要跟一个人的脚对话了，所以你会保持这样的姿态，两个头亲密地靠在一起。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意味着在宴会桌边，在庆祝的喜乐中斜躺着。这幅图画呢，就是神同在，神的家，庆祝的桌子。此外呢，犹太人历史中最被尊荣的人是谁呢？亚伯拉罕。如果你斜躺在亚伯拉罕胸口附近，你就是坐在贵宾的旁边了。那个乞丐终其一生什么都没有，却能跟伟大的人有个人的亲密接触。在犹太历史中，亚伯拉罕是最伟大的人，一个籍籍无名的乞丐斜躺在贵宾的旁边。这幅图画是宴会的图画，是庆祝的图画，也可以说是神家里的图画。这个盛宴是他为那些进入他同在的人预备的。拉撒路在地上可能是过着贫苦的生活，必须乞讨为生，但是在这里呢，却是处在最高尊荣的位置，跟以色列最伟大的父，也就是亚伯拉罕在一起。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亚伯拉罕的怀中。旧约呢也有另一个术语指的天堂，请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在第四十二节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地狱的边境吗？不 不是的。乐园是什么呢？这不是复活之后的地方，因为耶稣还没有像几天后那样从坟墓里出来。这里是乐园，乐园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这一次呢，是在复活之后很久了，在钉十字架之后很久了。保罗在第二节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他在说自己。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换言之呢，他遇到了一个他自己并不真正理解的经历，神知道。他说这个人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了，主带我去了天堂。他说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呢被提到乐园里。所以无论在复活之前乐园是什么呢，复活之后乐园还在那里。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乐园就是天堂。亚伯拉罕的怀中是天堂，乐园也是天堂。圣徒死去的时候，无论去了哪里，都是神的同在，就是天堂，就是庆祝的时刻，就是盛宴的时刻，就是父的家。他预备了筵席，你们在那里享受神为他的圣徒所预备的所有可能的喜乐。无论是在复活前还是复活后，离开身体就是与神同在。我不认为旧约圣徒去了一个等待处，一个存储槽，我认为他们与神同在。诗人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天堂是神生活的地方，是神圣为人所知的地方，是神被他的崇敬天使经历的地方。而且天堂是已经死去的圣徒灵魂生活的地方，他们的身体将会复活与灵魂联合。在我们到那里之前，我们活在属天的领域中，意思是我们在此时此地享受永生和圣灵果子的所有祝福，这是预尝神的荣耀。我们也等待着有一天会变得像基督，就是当我们看到他本体的真相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看到基督为新型的复活人性带来生命和不朽，我们要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也要像他。所以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天使居住的地方，已经死去的被救赎者居住的地方。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天堂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天堂在哪里呢？你预备好去天堂了吗？天堂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像洛杉矶一样啊，因为洛杉矶是一个地方，天堂像洛杉矶啊，不是说洛杉矶什么样天堂就是什么样。天堂像洛杉矶指的是洛杉矶在某个地方，而天堂也在某个地方。天堂呢就像中国南美洲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地方，但是别问我要地图啊，因为根本就没有地图，你无法画出天堂的经线纬线，你无法在地理上要定位，因为它甚至无法在空间里面画出来。然而它是一个地方，在那里的人有得荣耀的身体，就像基督复活的身体， 这些人呢，实际上会到处走动，在那里生活。当耶稣出坟墓之后，他能吃能动说话，他能喝呀，正像他和门徒在桌旁喝那样，他可以被触摸、被感知、被认识。当他启示人，他能够以得荣耀的样式被认出。所以呢，天堂是一个地方，为那些得荣耀的真实的人预备的。天堂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的一个地方。那么它在哪里呢？就在上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他被带到第三层天。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八到十节说，当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从天而降，当他离开世界回到天堂，他是升上去，就在上面。他下来，他还会回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天使告诉地上的门徒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会从天上下来，我们会被提从地上升到天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我们会被提。当神打量着受造物的时候，诗篇第五十三篇第二节说，他从天上垂看世人。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说，当人思想神的时候，他举目向上。当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中被给予一个天堂的意象时，有话语临到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新耶路撒冷是圣徒永恒的居所，人们会看到他从天而降。所以这些经文以及其他经文都清楚告诉我们，天堂在上面。这个指称呢，有一点泛泛啊，就在上面。那么在上面的什么地方呢？在上面的第三层天，超越有限的空间，超越所有。那么天堂有多远呢？1958年的秋天，先锋一号去到了七万英里，进入了太空，没有到天堂。先锋一号不在天堂，幸运的是苏联的月球一号在1959年上去了，围绕太阳转，从37万3000英里的上空送回了观察啊，这也不在天堂。美国的先锋四号去到了40万7000米的高空，我们将探测器越送越远了。至今为止呢，没有一个在天堂里，天堂没有这些小铁器在其中漂浮，没有一个在那里。那么要走多远才能到那里呢？啊，这是科学课了。月亮有21,463英里远，理论上如果你一天要走24英里，那么27年后就可以走到，啊，不是很远。但是当你到月亮的时候，你呢不会在天堂。一束光会在 1.5 秒内到达月亮，我们以这个速度前进呢，或许可以到达天堂。如果我们有那么快的话，我们可以在 4.5 分钟之内到达水星。 那不过是5000万英里。如果我们以光速前进，就是每秒186000英里，我们只需要4分21秒就到达了火星，那不过是3400万英里。去木星呢，要花长一点时间，要35分钟11秒，因为那有3亿6700万英里。如果我们以光速前进，我们会在1小时10秒之后到达了木星，那是7亿9000万英里。天王星这个词呢，是来自希腊文，意思就是天。天王星有15亿英里，那会花更长的时间。海王星呢，差不多有30亿英里，冥王星更多了，几十亿英里。越过冥王星，我们还不在天堂，还没有到达。换个角度，地球是围绕太阳的9大行星之一，直径是8000英里，体积呢预计是6的24次方，600的21次方吨。所以我们在一个体积又大又重的东西上面，跟月亮相距呢21万1000英里，快速的旋转，跟太阳相距9300万英里，快速旋转。太阳的直径是86万6500英里，体积要比地球大33万倍。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大脑在这里开始摇摇晃晃了。哎呀，太阳是如此远，如此的大，也不过是一个恒星。太阳是一个星系大约1000亿�恒星中的一颗，在同一个星系里面的全部，而我们呢，不过是在整个宇宙很小的地方里面，距离再次变得如此大了，以至于距离已经无法用英里来测量了，距离必须用光年测量。光年是每秒186000英里，或者如果呢只是不太好的话，就是每分钟1116万英里。太阳是8光分的距离。你开始透过所有这些数字来扩大你的心灵了。到了星系之中，你无法容纳自己。例如太阳系直径是660光分，但是太阳系呢不过是所处星系的一小部分。这个星系的直径有10万光年。这还不过是我们的星系，还有几十亿以上的星系。你开始感觉到天堂是在很远的地方了吗？耶稣对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你预备好了吗？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姐妹们，那太快了，那是在快速移动，怎么可能呢？我不知道。保罗被提，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不晓得我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还是怎样，我只是知道我被提到第三层天，同一天又回来了。这是很有趣的。圣经说，速度如此快，以至于你会被改变，就只不过是在一眨眼之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花费光闪过你瞳孔的时间，我们会移动得如此快，真是无法想象。天堂就在上面，很远但是又很近。我们不理解，只不过是这么想，好玩罢了。天堂也太大了吧？你们知道它有多大呢？你预备好了吗？就像神一样大。神有多大呢？神是无限的呀， 无论宇宙在哪里结束，就是这个我们所知的宇宙，时间和空间之内的宇宙，无论这个宇宙在哪里结束，它都被无限的永恒的天堂包围着。所以天堂不是在上面某处，而是神同在的无限性，它包围着几乎无止境的宇宙，这是不可思议的。天堂包围着我们的宇宙，并且与神一样大。请听，天堂在上面，超过我们在物质宇宙中所知道的一切。天堂和神一样大，天堂里面吞没了物质宇宙，就是我们所知的宇宙。这个宇宙的外延有几十亿几十亿几十亿光年，正是神的天堂包围着这个宇宙。好，你无法继续思想了，因为超过被造的宇宙，超过我们所知的这个时间与空间的宇宙，那是无限的。天堂是无限的，就如神是无限的，这就是天堂的无限性。我们处理不来了，因为我们被困在时间空间的思维里，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无限永恒的天堂，但那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不知道是如何运作的，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在这个新天新地中，最终天堂是超越我们生活的地方，将会吞噬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且将这个地方变成天堂。其中除了天堂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所知道的物质世界将会被扫除。圣经说，星星坠落，月亮会变成雪，天堂卷起来像书卷一样。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最终会让天堂变成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新天新地的原因，因为地也将返老还童，就像在这个浩瀚无限宇宙中的一颗水晶宝石，神会重新创造一切。那么地球还会是中心点吗？地球是救赎的剧院，地球被道成肉身的神所触摸，在这里他洒出了自己的血，救赎他永恒的子民。所以在许多方式上，中心点将会是地球。新耶路撒冷的一个角落或许会触碰到地球，但是天堂里面主要的城市被叫做耶路撒冷，这是天堂里面主要的城市，这是巨大的自我容纳的像行星一样的新耶路撒冷。启示录第21章描绘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意思是如果它从天而降，在新天新地中找一个地方，那么它在此前呢，一定在上面的某处。我们不知道神何时创造的，也不知道新天新地是何时建设的。它可能是在很早之前就建好了，它或许是永恒的，很有可能跟神一样永恒，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美妙的城市。经文没有表明说这是唯一的城市，这不过是特别的主要的城市，这是京城，这是可以测量的地方。这引导我们到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天堂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天堂在哪里，第三个问题是天堂 长得什么样，我简短的介绍一下。关于天堂的好观点，第一个呢，来自旧约先知书以西结的第一章。这一章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这是以西结关于天堂的意象。神以某种方式在他奇妙非常的启示中让以西结看到天堂的意象。留意哦，天堂是非常遥远的，又是非常接近的，哪怕用上几十亿光年都无法到那里。但是如果神带你呢，你今天就可以到那里了，太神奇了。以西结见到一个异象，第四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第八到十节，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巨个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第十一到十三节，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它们巨个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它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就像烟火。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弟兄姐妹们，你完全无法理解。我呢，读过很多释经书，人们说，这就是这个的呀，那就是那个呀，但是不过是纯粹的臆测。他看到了闪电旋转的东西，这是不可思议的画面，他是尽力描述。第十五到十九节说，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哎，很难理解。第二十到二十五节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这是很清楚的，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 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有一个石头。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以西结在描述天上神的宝座，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其实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努力在圣灵的启示下让我们理解这个奇妙又令人困惑的图画。其中有闪光从晶亮的珠宝上射下来，就像有颜色的光轮和彩虹，所有这些与天使混合起来，这些东西呢被叫做活物。围绕着永生荣耀神宝座的还有移动的闪光的闪烁的旋转的彩虹般的光辉。好，无法再进一步的描述了。有人会说，狮子呢指的是威严和能力，以及人的智慧和意志，牛呢指的是耐心的侍奉，老鹰指的是迅速的判断啊、洞察呀、等等。但是你再看神的主权，他的威严，他的荣耀，天堂的奇妙荣美，天堂的秩序、对称和完全，这一些呢都被描绘出来了，如轮子完美的按着秩序来转动，几乎彼此呼应啊，闪光的雷电，闪耀的珠宝光啊，所有都是在描绘神的荣耀。这就是天堂的图画，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啊，这是不可想象的。新约最后一本书呢更接近细节，请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约翰见到了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他接着以西结没有说的继续说，以西结在第一章以宝座结束，一幅关于神宝座的图画。接着还有天堂无法解释的荣耀中的威严和奇妙。约翰接着以西结说，让我来告诉你这个宝座是什么样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宝座这个词，他不断重复，第二节提到了两次，然后一整段都提到宝座。他专注于天堂里的神的宝座，这是天堂的中心，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中心点。现在呢，请看这一段描述，这跟以西结的描述呢非常相似。第三节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碧玉呢就像我们以最佳方式重构的， 而是美丽的石头，一个或许可以呈现不同颜色的石头，这可能最近于钻石了，多元的色彩闪耀。这个意象就是如此，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闪电般闪耀着半透明的荣耀。然后经文说红宝石，红宝石是红色的，在这里呢，你看到神在威严的光辉中如红宝石。红宝石是救赎者提供了血的献祭，所以你看到神的荣耀威严和荣耀闪烁，他救赎特质的恩典和怜悯。按照出埃及记第28章的讲法呢，碧玉和红宝石也是在大祭司胸牌上12个宝石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它代表了吕便最大的第一个儿子，也代表了便雅悯就是最小的儿子。所以神拥抱以色列，经文说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再一次说的同样的东西四射。以西结呢也提到了彩虹好像绿宝石，这里呢再一次试图描述那不可描述的。正像一个牧师有一次说尝试去拧开那拧不开的东西，这是超过了人类的理解范围了。然后呢跳到第五节，他进一步描述啊，听起来呢很像以西结。他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听起来像是西奈山，神让人尝到了一点点。当神从山上下来给予律法的时候，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雷声、闪电、光啊，同样的东西，在神的同在中就有光、雷声、烟火、荣耀、威严、色彩的多样性和彩虹。哦，太不可思议了。圣经继续说，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说有七个圣灵，而是说有圣灵的七个面相。你可以读以赛亚书的第11章，描述了圣灵的特征。它是主的灵，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好，这里有宝座，有威严荣耀以及审判的环境，有闪电声音雷声，还有神的灵。还有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请想象这幅图画，在宝座上呢是神啊，以及这一些色彩啊、彩虹啊、绿宝石、红宝石、碧玉以及四处闪烁的色彩。在宝座前呢有水晶海，就是闪烁着水晶啊，所有的色彩、光辉、威严，用这些来描绘神，反映了神宝座的荣耀。神是威严的，神是荣耀的。圣经用了色彩、水晶和光来反映这一点。出埃及记第24章的第9节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哇，当他们那时候看到关于神的异象， 他们看到神坐在宝座上，有这一条清晰的铺道。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天堂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神真的在那里。神如闪电出现，神是个灵，你无法看到神的样式，但是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有宝座，在宝座上有闪电，有闪光，在宝座前有水晶般清晰的辉煌的闪亮的玻璃海。在这里呢，天堂被描述为蓝宝石，另外呢又被描述为明镜，因为它十分明镜，并且它反映出了来自坐宝座那一位自己同在而来的色彩，这太不可思议了。以西结描述了地面，神的宝座在那里，这是第22节，像耀眼惊人的水晶啊，我喜欢这个表达，伸向天空，对于我们呢，这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天堂呢，不是影子和雾的大地。有人说，我死去到了天堂，然后又回来了，是怎么样的呢？哦，在长长的隧道的尽头有一点光，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啊等等，他们死掉，然后看到隧道的尽头一点光。这些人本该死去的，但又活过来了。然而有人说，他去了天堂又回来了，那里没有睡房，没有洗手间，真是荒唐。天堂不是一个有睡房有洗手间的地方，天堂不是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点光，天堂不是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啊，它是闪亮的，它是无法描绘的壮丽，而不是影子和薄雾。启示录第4:4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座位，其上坐着24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个人相信呢，这些就是教会的代表，就是新人的代表，就是新祭司身份的代表，就是天堂中的教会代表。弟兄姐妹们，我们到了，主有他的宝座，还有24长老，他们是教会的缩影，我们正跟他一同掌权，我们要在那荣光中，我们要在那里闪着映射着那份荣耀，跟神一起就在那水晶海上。既然以西结说这会延伸向天空，那么或许整个天堂看起来呢都像这样。它有多大呢？它足够大到吞噬的这个宇宙。这个宇宙的极限有数十亿光年，这是不可思议的。你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吗？第6告诉我们，宝座的四边有四个活物，或许这里指的是天使基路伯。这里有天使，这里有被救赎的教会，那些认识神代表他的新人，这里呢也有神，满有他威严启示的奇妙和荣光。哇，何等的画面呢！所以天堂有一个宝座，那里还有圣殿。启示录第3:12，在古代城市，什么是习以为常的呢？在古代城市，在城市的中间有两座主要建筑，一座就是国王的宫殿，另一座就是为神明预备的宫殿。在一座城市的中间，宫殿会对着圣殿，国王在这个地方， 神在那个地方，所以有神的统治，也有人的统治。在天堂，那里有神的宝座，神作为威严的主权，然后也有圣殿，代表神作为被敬拜的那位，它是两者的主题。但是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指的是信徒基督徒，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那里有圣殿，如他所说，我们要成为圣殿的一根柱子，就是那些得胜的人。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圣徒，他说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那里呢有一个圣殿，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我们要在那个圣殿中服侍他。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十九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在第十五章的第五节，经文再次提到那座圣殿。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弟兄姐妹请听，那里有一座圣殿，很清楚。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我们晓得圣殿是什么，你无法把圣殿和神分开。圣殿不是神居住的地方，圣殿就是神。在圣城中没有圣殿，只有神，神就是圣殿，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定义。宝座、圣殿，宝座就是神，圣殿就是神。而我不知道如何区分二者，有圣殿又没有圣殿，有宝座又没有宝座，神就是宝座，神就是圣殿。但是那是奥秘，我们没有看见城内有圣殿，因为主神全能者羔羊就是圣殿。有些人以为这是还没有完全建好的新天新地，而他们呢可能是对的。现在有一座圣殿，但是当新天新地被神建好之后，就没有圣殿了。我宁愿说圣殿在这里呢被定义了，在里面没有圣殿，也就是说没有被建设的圣殿，因为主神全能者羔羊就是圣殿。所以这很简单的界定了之前提到的圣殿。当圣经说我们要成为我们神圣殿中的一个柱子，意思就是我们将在神的同在中有一个位置。当圣经说我们要在他的殿中服侍，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他的同在中服侍。奇妙的想法，这就是天堂的样子。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啊，您给我们的是关于天堂的何等意象啊，我们是深受感动。天堂是如此遥远，又是如此的接近，你如何带我们穿越了几十亿光年来到永恒之地，而这个地方吞噬了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宇宙呢？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难怪以西结会碰到麻烦，难怪约翰和保罗无法描述。神啊， 我们渴望可以到那里的那天，就是那将要来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并且看到你烈火闪耀的威严，并且与你一起在宝座上掌权，并且在你的同在里面服侍。我们渴望着那一天，就是我们与历代众圣徒见面团契，与所有被救赎的人同聚的一天。我们如此渴望在新耶路撒冷度过永恒，那是新天新地的京城。父啊，只有那些接受您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人能够进入你的天堂。所以我们现在祈祷，如果在这个礼拜的团契中，在此时有任何一个人还没有把生命交给基督，还没有天堂的盼望，我们就在此刻可以选择，可以承认耶稣是主，是救主，接受他透过他的死和复活带来的赦免，可以成为天堂的公民。对于已经在路上的我们，愿意我们一直朝天堂看，爱基督的显现，渴望我们可以享受您为我们预备的那一天。这是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